弟兄姊妹们早安。
早。
我想还有很多人在家里铲雪啊。我想我们今天早上都劳动了以后才来的。仍然我们虽然是今天早上家里都有雪，我们都劳动，但是劳动以后特别容易安静在神面前啊。我今天早上铲了我们家走道的雪，铲完以后我觉得今天早上要领会，我需要安静，所以我坐下来安静的。我觉得劳累以后身体好像很软啊，那么安静在主面前特别容易啊。所以我们在开会以前聚会以前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到主面前来，将我们的心归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用默念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爱，神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我们真是在这里就安安静静的思想我们的救主神，让我们好让我们将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都归给神好不好。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些默祷。在神高天宝座之前，容我尽情倾心吐意，至尊祭司之名是爱，长远活着为我代求，我名刻画在他手心，我名记录于他心版，深知他在高天之上，无人事阻拦其情，无景况隔绝其爱。这首诗歌来带我们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
在神高天宝座之前，容我尽情倾心吐意，自尊祭司之名是爱，长远活着为我代求。
知道你在高天之上，
主，你坐在自己的宝座之上。主啊，真是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像这首诗歌说的，主，我们能够和你面对面，主，我们能够倾心吐意。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长远为我们代求的神。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放在你自己的心板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主，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愿意接近你，主，我们也求你来接近我们。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是看见你自己的荣美。主，你也再一次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所唱的、所赞美的，主啊，都能够归在你的面前，蒙你悦纳，蒙你纪念。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真是用心灵、用诚实，主，我们在这里敬拜。主，不是又一次的聚集，主，乃是真心愿意在这里渴慕你。主啊，求你自己降临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吸引。主，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聚精会神在你面前。主啊，求你裂天而降，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 Amen。 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做我们敬拜的开始，在诗歌第198首十字架。巴不得在这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十字架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十字架带给我们的转变，也让我们借着十字架能够看见神的爱随时随刻都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时常记得高举十字架。我们一起来，十字架，
求主使我靠十字架，有爱必有生命水，宝血有十字架留下，爱乃是人心碎，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我用罪到洗净罪，为告耶稣宝血。
我们暂停，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是能够有一种心情说我们高举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再从第一节一起来，
求
们来背副歌。
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主，我们要称颂你，主，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主，十字架对某些人来说是羞辱，是痛苦的记号，但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属于你的人，却是真神你自己的慈爱。主，我们谢谢你，你将十字架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主，你自己将你自己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洗罪。主，我们谢谢你，你改变了我们的地位。主，你让我们因着十字架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这样，你不但在过去这样做，你今天把十字架摆在我们当中，你圣灵自己工作的带领，主，让我们每天在十字架里对付，好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变化。主，让我们一天比一天的来到你面前更有你自己的样式。主啊，我们实在是看见十字架在未来，在将来所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应许，永恒的盼望。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这自己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主，你让我们因着十字架，我们能够亲近你，我们能够洁净自己。主，我们能够瞻仰主你自己的荣美。主啊，早上再一次求你将十字架的功课摆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让我们真是能够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愿意守节心清，愿意借着你自己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的带领，主，奔走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路。主啊，我们早上再一次将所有的感谢，我们的赞美都归在你面前，求你悦纳，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 Amen。 请坐。接着我们请唱耶稣亲爱朋友，耶稣是我们的亲爱朋友，在诗歌327首，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首诗歌，是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最亲爱的朋友。在世界上的朋友有时会离开，但是这一位主耶稣却成为我们一生的朋友，在我们急难的时候，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耶稣恩有歌，我们都很熟的，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唱。第三节，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感谢神。主啊，我们是谢谢你，主，因为有这样的朋友，主，就像这首诗歌里边所说的，亲或弃我，朋友都会离开我们，但是主你却不离开我们。主，我们有各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在你的怀中也必蒙你自己的保佑。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这样一个细腻，这样一个慈悲的心在你自己当中。主，你的爱实在是再一次来吸引我们，主，让我们真是愿意说，主，我们也愿意爱你更多。主，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接着诗班要借一首诗歌，现在主的面前，这首诗歌叫做取名叫和平之子。天父，我们实在是再一次恳求你，就像这首诗歌里边所说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慈爱和平的管道。主啊，真是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责任，在各样的情况下，主，我们需要将你自己的爱散播出去。在怀疑的时候，主，我们需要播下你自己 给我们的信心。在人绝望的时候，主，你要让我们真是将你自己的盼望带给别人。在忧愁的地方，主，你要让我们真是将你自己的平安和喜乐也传出去。主啊，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你的儿，成为你自己儿女的，都有这样的祷告，愿意接下这个棒子。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自己和平的管道，成为别人的祝福。再一次，我们谢谢你将这样一个祷告的诗歌摆在我们心中，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这首诗歌的歌词印在节目单的后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拿回去。这是一首很有名的圣徒法兰西斯的祷告，这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我们可以把它回去的，也许你刚才没有听清楚，你们可以回去仔细的念这个祷告，是非常宝贵，非常能够激励我们的。我们今天的读经在民数记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请打开民数记十二章，我们翻到了以后我来念哈。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我们今天的信息有黄牧师这个信息的题目是良善忠心有见识第二集。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刚才所读的圣经是我们今年所定目标或者主题的实际的例子，良善忠心有见识。摩西正是一位这样的仆人，从旧约到新约，神都在造就这样的仆人，都在期盼这样的仆人。那为什么我们说刚才所读的是一个这样的实例呢？我们各位再看刚才念的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我来念第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大家一起念，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他的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请问这是指着良善忠心有见识的哪一面？各位回答，良善。他有一个良善的美德，一个品格，这是神给他的评语。为人 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不但如此，请各位看第七节，第七节我来念，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一同念全家敬忠的，全家敬忠的，神不但称赞他极其谦和，也称赞他全家敬忠。所以这就是我们主题里面的中心。第三方面，第八节，第八节我来念，我要与他一同念，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不仅仅用意象，不仅仅用异梦，不用谜语，对摩西更是面对面说话，清楚明白的指示摩西当行的路，当做的事。摩西满有神给他的属灵亮光，属灵知识，他是一位有神而来有见识的人。从旧约到新约，从古代到现代，神希望属他的人，希望他的儿女，希望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越来越进步，越进步成为良善的、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愿每一位若哥弟兄姊妹都朝着这一个目标，靠神的恩典，仰望主的大能，越来越进步。那么首先我要讲到良善。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这个谦和就是谦卑，是一样的字，所以英文圣经就是翻成 humble， 他是一个非常谦卑非常谦和。谦卑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圣经说是极其谦卑，极其谦和，这实在是太好了。那么基督徒的进步是越懂得怎样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也把主耶稣的柔和谦卑能够活出来。那么摩西的谦卑我们可以从两面来看他，一个是很有本事却不自夸，很有本事一点都不自夸；第二个是很有理由，他不自驳斥，不自辩驳，他是很正当的，他是受冤屈的，他是受人误会的，他不必去辩驳，不必为自己说什么。摩西的谦卑很有本事，一点都不自夸，要以学问、以才干、以恩赐来看，摩西比亚伦、比米利安是大太多了。亚伦虽然是摩西的哥哥，米利安他的姐姐，但是他们没有摩西的机会。摩西曾经在埃及法老的王宫里面受到最好的教育，预备将来可能接替法老王位的，他是人选之一，所以文学的训练、政治的训练、军事的训练、经济的训练，各种的学问他都要学。 那么到了新约，圣经给他做见证，摩西是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摩西比起亚伦，比起米利暗，是超前太多了。摩西很有本事，他一点都不以自己的本事来自夸来自耀。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摩西学会了谦卑，这个谦卑的功课是摩西以后被神用的基础。不过这个功课也要慢慢学的，刚开始摩西也不会的。当他40岁的时候，壮年最有本事的时候，他的确靠自己。所以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摩西没有好好祷告神要怎么办，他跑去把埃及人就打死了。摩西一定是身体非常强健，他不但很有各种文学的训练，一定也有武功的训练，所以把埃及人打死了。不过从此他开始学功课了，学什么功课？就是靠他自己不能够成就神的事，靠他自己再多的本事，他的结局是逃到米甸旷野，是流落他乡，是受到法老的追击，然后他才学习。因为每一天带着羊群去到溪水边，到青草地，赶出去，然后赶回来，然后照顾免得被野兽吞吃，可能跟野兽搏斗，他要学习用爱心用耐心怎样照顾这些羊群。这样的一种学习才让摩西了解他需要真正懂得爱，懂得忍耐。而且溪水旁青草地，这是上帝的恩赐，要学习完全的依靠神，而不是靠自己了。当他80岁，在谦卑的功课上面慢慢进步了。所以当神来寻找摩西，说摩西，摩西，要差派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那个时候摩西向神说，神啊，我是什么人呢？不要差遣我，我不能的。我是什么人？你打发别人吧，不要打发我。摩西他就真正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那从此他就不自夸自己的本事了。他知道要靠自己本事，40年前他已经失败了。80岁的时候就学会一个功课了，就是真正在神面前谦卑。这个功课神允许他要40年才学会。40岁的时候如果神找他，他一定不会说我是什么人啊，我不能。40岁要找他，他一定说啊，神啊，那我等很久了啊，你终于找到我啊，我满腔热血，我在这边，你早都该看到我了啊。不过他80岁说我不能，主啊，不要找我啊，别人都比我强，我算不得什么。这是生命中的改变了，这也是蒙神喜悦、蒙神赐福、蒙神使用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很多人分析摩西的一生三个主要的阶段，前40年他是活在我能的境界中，中间40年慢慢学会了我不能，最后40年他学会了 我不能，神能，靠着神，奉神的差遣，在神的能力恩典下，摩西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谦卑的心让他不夸自己，不以自己所有的本事来做事，这是摩西生命中极大的一种改变。那么第二方面，摩西是很有理由却不自己辩驳。米利暗跟亚伦毁谤摩西，到底为什么毁谤呢？是摩西有错该受毁谤呢，还是有别的原因？摩西如果有错，那摩西该受责备。但是研究这一段圣经的圣经学者几乎都同意摩西没有错。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这里说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中文时态没有把它翻出来，按照时态的正确翻译应该是过去完成时态，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翻成 He had married， He had married， 不是现在娶，是已经娶了，摩西已经娶了古时女子为妻。那么到底已经娶了是什么意思？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这个女子就是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米甸祭司的女儿。如果我们去读出埃及记十八章、民数记第十章，你就会了解，当摩西奉神差遣回埃及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把妻子儿女打发回米甸他岳父家去了，摩西一个人去埃及面对法老的，等到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才去接回希波拉他的太太。那么在这里的解释里面，就有一些人把古实和古山，因为在米甸地有个地方叫古山，古山古实可能是一种的用法，可能性在一起。所以一种解释，这是摩西的米甸妻子，而米利暗亚伦就毁谤摩西。如果这样的毁谤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摩西娶米利暗是四十年前的事情，而且是神的引导中所成就的。那么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在这过程中他的原配希波拉已经过世了，因为摩西已经八十几岁了，那摩西的妻子再年轻也六七十岁了。那么以当时的状况，一个人强壮的是活到八十岁，这是摩西写诗篇九十篇他这样写的，他说一个强壮的活到八十岁，当然摩西比较特别，他八十多岁活到一百二十岁，所以有可能希波拉过世了，那么摩西就续弦再娶一位古时女子为妻。在出埃及记我们可以读到，神没有禁止以色列人跟古时人通婚，古时人是在埃及南边一点，摩西如果是娶古时女子为妻，也并没有违反神的旨意，所以神都没有讲话。如果从出埃及记看，神只有禁止以色列人去跟迦南地的女子通婚， 因为当时迦南地是拜巴利非常盛行的地方，在那里偶像的力量啊，那一些百姓会把以色列人带偏离敬拜真神的信仰，神不让以色列人跟迦南地的女子通婚，却可以跟古时女子通婚，所以神是允许的啊。那么摩西受到米利暗和亚伦的毁谤到底是为什么？这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它的线索。现在请各位来回到十二章，我要来念第二节。第二节念的时候，一两个字啊是特别重要。这是米利暗说的话，米利暗跟亚伦啊。米利暗说：“难道耶和华下面什么字？大家念，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什么也与我们说话吗？”这里面是隐含了很深的内心的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变成神透过他传达信息，神透过摩西来领导以色列百姓，同时也领导米利暗，领导亚伦。所以米利暗亚伦心中可能产生一点点的不舒服的感觉，他是我们的弟弟，神单向他说话吗？难道不也向我们说话吗？为什么什么都听他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为跟摩西一样的角色呢？所以很可能是心中的嫉妒，很可能是心中的不服，而产生米利暗跟亚伦的一种毁谤。我想这件事情是让摩西最伤心的事情。摩西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受到很多的毁谤，很多的攻击，受到众百姓的攻击。那么这个攻击摩西都不当一回事的，因为他们走路艰难怪摩西，那走路艰难这个路不是摩西做的，那摩西根本不理他们，你要怪就怪吧，然后没有水喝也要怪摩西，然后没有肉吃也怪摩西，然后没有青菜吃也怪摩西，没有葱没有蒜什么都怪摩西，这种鸡刨蒜迷的小事都怪摩西，摩西都不理他们，那神就处理这些事情了。摩西以后受到可拉他的一个亲戚，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袖，一个同工，带领250个领袖来攻击摩西。那摩西我想心中也没有像米利暗亚伦攻击的痛苦，摩西也是交给神，以后神也处理这个事情。米利暗亚伦跟摩西有特别的关联，米利暗对亚伦米利暗对摩西是有特别的恩情。亚伦比摩西大3岁，米利暗大概比摩西大6、7岁。当摩西生下来那个时候不能存活，妈妈把他放在篮子里，然后丢在尼罗河漂流，妈妈就打发米利暗，那个时候大概6、7岁，就沿着尼罗河岸的边上看着这一个摇篮，看他飘去哪里。米利暗就一路跟随，最后飘到法老女儿沐浴的所在，以后被法老女儿捡起来，米利暗就赶快跑去跟他请求要不要找一个希伯来妇人做奶妈来喂养。米利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摩西跟他生母能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生活在一起。米利暗是有恩于摩西的，所以我相信摩西心中是最不容易忍受的一件事情，米利暗来毁谤他。米利暗说，难道神只向你说话吗？圣经用的词说明当时讲话的态度或者话语的严厉，因为圣经用的是毁谤，前面用毁谤，后面神也说毁谤，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摩西学会了一个功课，虽然很难，还是要吞下去，连一句话都不讲。他很有理由，却不是自己去驳斥，这是良善的美德。因为神在心里做工，因为神改变摩西，让摩西有一个属神的性情的彰显。不但如此，当神责备米利暗，责备亚伦，摩西心中完全的宽恕他的姐姐，完全的宽恕，不但完全的宽恕，而且满了恩慈，满了爱。我们怎么知道呢？以后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摩西没有一点点幸灾乐祸的心情，属灵生命的彰显，神的美德是超越过人所能理会的事情。一般的人，如果有人毁谤他，攻击他，后来他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么他会受害的人会感觉到这是活该，这是报应，这是你该受的。但是摩西一点都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呢？因为圣经说摩西在神面前哀求神，为他的姐姐哀求神，哀求，可能在神面前迫切的流泪祷告，迫切的流泪，流泪，甚至饭食都不思量，那一种肯为那一些迫害他的人，或者说毁谤他的人，就迫切的流泪哀求，甚至进食来祈祷。这是良善的品格，蒙神悦纳的品格。亲爱弟兄姊妹，基督徒要成长，我们的目标之一，愿神的良善更多充满我们。神的儿子主耶稣降世，就把这个良善显明在人间了，越来越清楚的显明，在十字架上更明白的显出来。所以那一些辱骂他、讥笑他的人，你下来吧，你下来吧，主耶稣不下来，就是为他们来死在那里，就是为定他的人、为讥笑他的人来受罪的刑罚。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愿主耶稣的良善多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基督徒常常思想十字架，刚才天牧弟兄带我们一同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真是如此啊！因为神的良善、神的恩慈、神的宽恕、神的谦和都显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默想，让我们仰望，也让我们来吸取得着神伟大的良善。当基督徒能在这些方面成长，才能成为被神使用的基础，才能成为荣耀神的基础。 不是我们做些什么事而已啊，当然要做事，当然有很多很多工作，但神更看重那生命的本质，远胜过工作的本事。我们的疏忽若只重在工作的本事，失去了生命本质的成长，将永远得不到神的满足。第二方面，神说摩西是在他的全家诚然尽忠的一位，神忠心的一位仆人，全家诚然尽忠。在新约圣经我们也发现同样的话，称赞摩西是诚然尽忠，全然尽忠的一位。神不必称赞摩西的才干，不必称赞他行神迹，因为没有一件神迹是摩西会的。摩西哪里有本事那个杖指向太阳，太阳变黑呢？杖指向尼罗河，青蛙跳上来呢？指向大地，那个动物就长了瘟疫，或者长了一些虫类呢？摩西是没有本事的，也不可能指向红海能够分开然后又合起来，也不可能指向磐石有水流出来。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神所称赞的是一个忠心的人。什么叫忠心呢？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摩西的事迹各位好好去读，从出埃及记往下读，然后民数记，你就会发现摩西这四十年是跟随云柱跟随火柱，白天神的云柱引导他们，晚上神的火柱照亮他们。在云柱火柱的引导下，摩西向前走，那就是顺从神的旨意。摩西到了山上，神指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个礼拜我也曾经跟各位说过了，不管是照会幕、照木板、照桌子、照灯台、照祭坛、照圣袍、照胸牌、照冠冕、照每一样东西，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尽心顺从神的带领，忠心的来侍奉神。我们今天在很多层面来学习忠心，在我们工作的层面，在我们家庭的层面，在我们奉献的层面，都学习忠心。各位知道，到中国传福音最早最有名的两个宣教士，一个是马里逊，1807年是第一位更正教宣教士到达中国，那么接着不久另外一位叫做米莲。这个米莲平常我们少讲他的事迹，米莲当他从英国要离开到中国的时候，有人问他，你现在去你能做什么呢？他说，我大概现在不能做什么，因为也不懂中文啊。不过马里逊去了，我现在去，我至少我能够很忠心的来服侍马里逊，我跟他作伴，我来帮助他，我可以做他的出工都可以，我就是要一同到中国来宣教， 我甚至去劈柴挑水做马里逊的仆人我都愿意去。这是米连，这是很有名的一位宣教士，他以后就从英国来到了中国，就陪伴马里逊，马里逊就重重使用他。当清朝政府赶出他们离开广州的时候，马里逊就把米连派到马来西亚，派到马六甲。马六甲是离开吉隆坡开车大约两个钟头，去年11月份我就到了马六甲。马六甲以后成为基督教在马来西亚非常要紧的发源地，到现在马六甲还保留了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是马里逊跟米连一同在那一边侍奉主6年，然后一同建立英华书院，是第一个中国训练传道人的机构。英华书院是很有名的，在中国教会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基地。不过现在英华书院已经改成了一般的中学，不过那个校舍还在。米连他愿意说我来中心祭祀劈柴挑水做马里逊的仆人，我都愿意忠心做我的工作，为的是要传福音给中国人。神以后用他不是劈柴，不是挑水，不是做马里逊的仆人，乃是做了永生神的仆人，做了万王之王的仆人。米连以后也成了很大影响力的一位宣教士。弟兄姊妹们，我们全部的心思意念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虽然我们不一定都去做传道人，神呼召我们不一定都做全时间传道人，但是无论我们在什么职位、什么职业、什么岗位上面，不要忘记都是神给我的机会，尽心尽力把最好的献在主的手中。有一本小书记载这个意大利最有名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他的很多雕刻都是在当时大教堂的屋顶都是最有名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意大利罗马这个 Sistine Chapel 那个屋顶上面呢，就是雕那个创世纪，那个创世的那个巨作。当他在雕的时候那真是废寝忘食，是要吊在上面画的，这个用这种绑住吊着雕刻，他常常雕刻到饭都不吃，因为连续下去做的时候不要停下来，画画不停止。有人提醒他，但是他常常忘了吃饭。当他要尽心尽力把所做的献给神，做得最好，他认为这是我的侍奉。他又不会传道，当时他也没有机会传道，所以他就用最好的艺术成品来献给神。我们每一个人，神把你摆在家庭中，摆在社会中，摆在不同的岗位，愿我们都是要荣耀神，要在我们服侍的岗位让神的名得荣耀。忠心全家诚然尽忠，每一件事情。我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奉献的忠心。在教会我们都很少讲奉献我今天也不是特别讲奉献，将来有机会再慢慢讲今天顺便讲一讲我看到一本杂志上说美国人他们的奉献 算是不错了，可是还不够忠心。他说现在美国人花在养狗的钱都多过奉献的钱啊，这个狗还要看医生呢，麻烦得不得了啊。他们统计结果真的是如此啊，应该倒过来才对啊，因为这个字就倒过来才对啊。要把重要的事情不要忘记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忠心的懂得感恩，懂得神给我们健康，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机会。请记住啊，机会从神而来的。一个忠心能够懂得感恩，能够奉献，神不会亏待我们的，不会亏待我们的。美国最有名的慈善家之一Rockefeller 啊，这个 John D. Rockefeller 就是最有名最早的 Rockefeller 啊。那么当然他的灵性高高低低，有起伏不断啊。但是他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妈妈就教他学奉献，妈妈教他学奉献。他那个时候家里比较穷，他去帮人家打工，打工一个礼拜只赚一块半的美金，这是差不多1890-1100年前，一个礼拜赚一块半的美金，他就把一块半美金给妈妈。妈妈说：“你过来，拿着一块半美金，握他的手，说：‘孩子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你愿意吗？啊，上帝给你赚钱的机会，你肯奉献吗？’他说：‘好，我奉献十分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奉献十分之一，一块半奉献一毛半啊，十五不对啊，不管多少，十分之一啊，他就奉献了。他很高兴，以后就学，以后就学，到了以后赚大钱了，很多很多钱。他以后讲这一句话，他说一块半你不能够奉献十分之一，赚一百万的时候你不可能奉献十万，赚一千万的时候你不可能奉献一百万。这是很有趣的话啊。如果一块半你奉献不了十分之一，你将来赚多的时候你不可能奉献十分之一。那么如果忠心的从小开始，神会奇妙的带领，奇妙的赐福。忠心，全家诚然尽忠，大事小事都是为着神，都是荣耀神，神有他奇妙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最后我要讲，神说摩西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什么叫做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呢？在民数记没有讲朋友这两个字，在出埃及记就很清楚的说了，面对面代表一种非常深交的朋友，一种无所不谈无所不分享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创造人希望跟人做朋友，这是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我们都看到如此。神得到我们做他的朋友，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不过人常常不想做神的朋友，所以亚当夏娃做了蛇的朋友，把神摆到一边。以后人类越来越远离神，不肯好好做神的朋友，神想办法找到以诺跟他同行，找到挪亚跟他同行，找到亚伯拉罕 跟他同行，做他的朋友，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朋友。那后来大半都不做了。主耶稣降世为人，继续来寻找人，寻找做他的朋友。所以主耶稣最后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心里的事，乃称我们为朋友。主耶稣做我们知心的好朋友。今天天母领诗歌第二首就是亲爱的朋友，感谢神感动他，我没有打小报告，没有打小抄，请他先唱十字架后唱好朋友都没有啊，真是圣灵引导我们啊，我们要做主的好朋友，主耶稣愿意做我们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面对面所认识的啊。我常常劝我的学生，以前在台湾啊，因为现在流行上电脑，从电脑里面找朋友啊，这种网友，甚至有的问我说他找婚姻对象到电脑的网页上找好不好啊，他说那里都分类分好的啊，教育程度多少，兴趣喜好什么，所以一配就配上了。但是我一向劝他们不要了啊，因为你没有见面啊，这个太冒险了啊，你怎么晓得上面花言巧语讲什么呢啊，见了面可能另外一回事啊，这种网友不是面对面相交的朋友。真正的好朋友那是非常难得的啊。前几天我们教会的主内好朋友请我跟师母去吃饭啊。其实你们每一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哈，主内朋友请我吃饭就是了啊。吃饭呢，这个佳肴美食之后啊，居然这个私信大作啊，若歌教会这个文人雅士不少的哈，骚人墨客也不少哈，好，突然之间就怎么搞的，就弄出李叔同的送别的词出来了啊，这个很有名的嘛，我们从小都唱的什么长亭外，这个什么古道边啊，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哎呀，我后来听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哎呀，心中真是感慨万千了啊！我现在60多岁了，很多知交好友啊，大半都零落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就跟着念，念到后来就唱起来了。哦，这个是我们很熟的诗歌了，我唱得很好听的哈，你们要不要我唱给你们听听看啊？哎，糟糕了啊！好吧，既然你们鼓掌，不能不唱啊！我唱的目的啊，是让你们知道好朋友难得啊，好朋友真是可贵啊！这首歌这样唱的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下面两句不唱了哈，卖个关子啊，下面很好听的，下面还有更好的啊。OK， 哎，我讲个什么意思啊？我就真的回想，很多知心的朋友，很多深交很久的朋友，有的在天涯，有的在海角，有的回天家了。我们真需要有好朋友在我们旁边。不要忘记，主耶稣愿意做你的好朋友啊！他这样说，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乃称我们为朋友。他与我们，我们与他常常同行，常常同心啊！ 如果你是如此，他就要指示你属灵的智慧、属灵的道路、属灵的真理，你就会蛮有见识来侍奉他。今天我们时间又过了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不能再讲了。我就是要强调，在这新年的开始不久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方向和目标，这是主耶稣的期盼，他期盼我们成为又什么良善，又什么忠心，又什么有见识的仆人。希望我们如此行啊，希望我们心里可以主耶稣为我们的好朋友，他必改变我们更加的良善，他必帮助我们对他更忠心，他也必给我们属灵的见识，做我们的好朋友。现在我们就要唱一首诗歌啊，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来结束今天的聚会。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我想啊，我必须要下来，因为我不大会背啊。好，这首歌怎么唱法子啊？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
一同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歌声也是我们祷告的声音，愿跟你做朋友更加的亲密，更加的美好，好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改变，更成为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分散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已经末祷散会了啊，那么我不知道除了所写的有没有其他特别报告事项，没有啊，所以就请各位回家看报告单上面的报告事项啊。对不起，我今天忘记了，陈牧师请原谅哈、啊，因为都祷告完了，散会完了哈、啊。好，再见，下礼拜求神赐福各位。